从森林之王就是到签公司，然后到骑这张成绩的，应该说大概签了四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你说，其实你在这中间也发生了蛮多可能自我怀疑啊，或是掉进黑洞的一些情况，甚至你那时候好像还有就是在可能比较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就
吗，或
是
是
应该是
把
说
自己
封闭
封
的
闭
那一
起
段。
来，这样，甚至中间听说还有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就是应该算就很低潮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突然间有一个礼拜一直狂发烧，然后是查不出病因的那种，超恐怖。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疯狂在抽血，然后一直在重新检验。然后他就讲说，基本上你要进加护病房，因为你没有办法抵抗外界的任何抵抗力，就是你的白血球这么低。他说最坏最坏的打算，你知道你这个严重性，你可能是血癌吗？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想说，天哪，我才25岁，然后我就会血癌吗？我中间就一直觉得，就是是不是要放弃啊？就是会有这样想法。我每天起来，我就是会觉得为什么还活着，就是那个状态，然后。就是觉得我连面对音乐，我也没有爱，就是很恐怖。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李嫣。
嗨，大家好，我是李嫣。
因为其实你被大家所认识，应该是在《森林之王》的时候，
对。
但我记得你在《森林之王》之前，应该是有就是在街头唱歌吗？
哎、欸，我有唱过哎、欸，
因为我有印象，
这
是
么
在
厉
信义
害，
区。
对，所以你有在现场看过我，
我记得我在信义区好像有曾经看过一次，然后你那时候还有旁边还有一个弹 keyboard。
对，哎、欸，那很厉害哎、欸，所以
就
你
蛮
有看过
早
我
的，
本人
哦，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平常就是会在街道上，就会可能就是有人在唱歌或表演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听一下这样
其实我只有唱过2次左右的
子。
街
真
头。
假
真
的？
的啊，我几乎没有在唱哎、欸，所以你
哎、欸。
还能遇到，所以就是很有缘分。我真的平常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刚考过，
哦，你说台北街
刚
头
考
之
过
王。
台北市，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说哇，我是一个就有点像合法摆摊的概念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有另外一个街头艺人就跑来跟我说，哎、欸，我们可以合作这样。因为其实如果街头艺人，如果你没有开车，其实蛮麻烦
对，
的。
因为你还要带器材什么的。
对，而且尤其是我又要吉他嘛，然后什么谱啊，因为一次摆可能就是2个多小时，然
大概
后
二
你
十几
大家
首哎。
随机点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大概就摆个2次就没有摆了。
所以我是刚好其中
就
一次。
对，蛮厉害的。
你是读音乐科系相
哎，
关
不是哎，
的？那你之前是怎么因缘际会下就
我
是？
之前其实是就是我是完全没关系的，但是我小时候其实。很早学钢琴，但是我是就是古典乐的，然后我那时候是一直弹，我弹了10年，
哇，
所以也算是有一段
很
时间。
久
对
哎、欸。
对对，但是可是因为我其实会去学古典，是因为我妈妈很爱古典乐，但其实我从来都
不喜欢，
没有
有
get 到古典乐的美，就是小时候就是觉得练琴很痛苦这样，然后是一直弹到15岁。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她就说，哎，因为要升学，那时候要考高中嘛，就想说好，那就是让我可以，就是暂停，不用再弹钢琴。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超开心，跟我妈说，我就跟她讲说，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碰音乐。我就记得我这样跟她讲。
结果。
结果后来自己上大学之后就，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不开，就有种。就是我觉得我个性可能就很喜欢挑战，我就会觉得我想要有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哎，就是高中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流行热音
乐
社，
社
但我其实不是热音社，我就觉得我都会被那个打鼓的人吸引，我会很喜欢那种节奏感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哎，还是我自己去外面学那个学鼓，对，就在这附近，我大学的时候就在这附近学，
所以是先学鼓，
我是
然
先
后再
学
学
鼓，
吉他。
对，然后其他是自学。对，所以我的路程其实蛮特别的，就是我原本是钢琴，然后后来就没有喜欢，然后后来自己 开始比较有自主权的时候，我就跑去学鼓，然后自己发现说，哎，那创作这件事也蛮有趣，我就自己试着做。但是因为其实学鼓这样比较算是，你要唱音进去，其实你比较需要是像可能钢琴啊、吉他比较
好做和声的概念。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就是自己去自学吉他。然后朋友就是可能会说，哎，我跟你讲，这 C 和弦，这简单的教一教，然后后来自己网络上学。
很赞欸，因为完全就是
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这一次你吉他秀超多的。
没有啦。
就是不管是你讲的独奏也好，或者在这一张呈现其实还蛮多的。
你说电吉他对不对？但电吉他其实是这两年多来才就是其实我是每一个阶段有一个主要的乐器，然后其实到电吉他是到这两年我才开始比较，但我的电吉他是有找老师啦。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觉得说我想要确定想要往摇滚这方面就是开始耕耘的时候，我才想说，哎，那我就是当然就是电吉他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在学鼓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想到说你要走摇滚这个定位
吗？完全没有，那时候其实也完全没有想到我未来会走音乐这条路。我就是觉得我很喜欢，然后我是真的确定要走这一行，其实是到我就是真的是参加完比赛、
是被签的时候。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其实很快就被淘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的自己可能就不是吃这行饭的人，就觉得那就是还不够嘛，那我就是继续努力。那其实音乐就是当兴趣就好。但是后来就是被抓节目说，哎，你回来，大家把你票选回来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那其实我的音乐是有些人在听的，然后就发现说我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后来才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音乐公司，然后来跟我谈，就问说有没有兴趣要合作。
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思考说要不要
走政治。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刚好是我大四，所以是一个
超年纪。
没有，就那个时候啦。比赛的当年是大四，
可以问
我现在就是差不多
97，
我96，
九六
对，
哦，
跟你差不多是不是？
我97，
哦，对，
差不多，
差不多啦，差不多。
所以我可以问一个，就是学钢琴其实是家人算是推着你学的这样吗？
就是妈妈啦，妈妈就会觉得，就是她，因为我长大就有问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会想要我学钢琴这样，然后我妈说她觉得学钢琴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定性。就是一个稳定度嘛，就是可能
不会这么躁啊。
对对对对对，就小时候比较过动一点，所以妈妈就觉得要学一些东西让自己比较沉稳。
那你现在回去还会想学钢琴吗？还是说其实？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我不会不喜欢钢琴，我觉得长大越来越懂钢琴的美，但是我自己会觉得那其实就是很主观，就是我对于弹钢琴，我会觉得哎弹得好，我还是会觉得很欣赏，但是我会觉得。比起音色这件事情，就是我自然会被吉他的音色吸引，对，就那是很天生的。
懂，那你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就是参加森林之王这个节目？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的好朋友报名，帮我报名，然后他是我的学姐，他那个时候就跟我，因为那时候第一季很红嘛，然后我是第二季，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你看你自己街头艺人这些挑战，你都挑战过了。他说，那你敢不敢去大舞台跟大家比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非常没有比赛经验嘛，然后他就讲说，你要挑战自己，你就是要离开你的舒适圈啊。啊，你看你现在刚考完，那你要有下一个目标，那你就去比。然后他就有点说服我，我就想说好啊，那就看看自己能耐有没有办法镇得住那个大场。
场地。
对，所以就他就帮我报名，然后就意外的就进。
可以分享一下在节目里面，在里面你有学到什么东西？
我自己觉得就是在里面会结交到一些就是做音乐的好朋友吧，就是这方面其实
因为都是音乐人。
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音乐人其实路程大家的辛酸苦，大家就是。有一种互相取暖的感觉，
然后交到很多朋友，
交到朋友是我觉得是蛮主要，但是比赛可能是其次啦，我自己觉得。
而且被曝光，然后接下来又是决定你人生道路的一
個。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蛮悬的时间点，因为那时候刚好大四，也是在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对，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机会，然后被大量曝光，那时候很多媒体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所以是不是老天要我试试看？然后就是才决定这样子。
但是从森林之王就是到签公司，然后到骑这张成绩的，应该说大概签了四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你说，其实你在这中间也发生了蛮多可能自我怀疑啊，或是掉进黑洞的一些情况。
对，
那时候甚至你那时候好像还有就是在可能比较不愿意跟别人接触嘛，
就
是，或
是应该是
把自己
封闭
起来。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刚刚好我们，我觉得你应该也蛮有感觉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刚好我们毕业的时候就疫情嘛，你是我下一届，对吧？光这件事情，我们出社会那时候碰上疫情，我们其实少了很多机会，然后很多不管是什么各行各业什么预算缩减啊，然后很多东西都延后，所以就那是一个很无止境的一个，你会觉得有一种看不到那个光在哪里？就是你好像进一个黑洞，然后就一个隧道，然后你就一直往前走，往前走，但就一直看不到光。然后就是可能大环境都会跟你讲说，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唱片圈要做新人需要蛮多钱的，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不适合培养新人的状态，但是我们偏偏那时候又是我们一个很热血年华，就是觉得我要冲，我要被看到，我想要。可以在趁我年轻的时候赶快发出这些作品，对。但是就是中间一直因为不管是大环境也好，还是就是我觉得除了要可以找到愿意相信你，然后愿意出资的人，那除了他可能要看到你的一些认同你的才华，那还是要有所谓商业价值。对。那可是就是路上其实就是一直没有谈到，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是。合得来的，就是一直觉得好像还差了点什么，所以其实就一直一延再延，就是可能花了2年多，其实都在找伙伴的一个状态。
因为其实说就是，应该是从《超级星光大道》之后，整个唱片圈基本
很
上，
低迷吗？
应该说很多其实公司都会签现成，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刚可能切个第一二三名，或是可能有能就是比较有曝光的人，然后就赶快发唱片啊，就赶快可能在第一年就赶快趁热打铁，然后发出很多作品。可是我觉得你很不容易的是，就
还熬
是，
了4年这样子，
对，就是你可以这样自己静下来，然后找到自己之后，然后去把这些创作出来，然后不会为了就是前面的，然后而就是赶快大量曝光啊，或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辛苦，但是我觉得也是它很珍贵的点，就是我希望我的东西是好的，是可以有一个就是主题性的，那但它当然不可能那么快。那他需要时间，但那就是要取舍。但有些人觉得，可能我有当下我有那样的流量，那我就赶快发，我赶快我收割或什么都好。但我自己就会有自己奇怪的坚持，我就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到心中想的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是想很多啦，所以才会中间也这样跌跌撞撞，然后到后来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选错行了？
你会有这个怀
会
疑？
呀，我中间就一直觉得，就是是不是要放弃啊？是会有这样想法，因为加上大环境，你也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而且因为那时候不是疫情一波一波，还会突然变很严重，然后又要各种说什么，各种居家隔离弄，然后你就觉得到底要到什么时候？那其实那个时候也不能办演唱会，你发片或者什么，其实没有人在意啊，就是其实很快就被过去，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生不逢时啊。
甚至中间听说还有生了一场大病，可以分享一些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你还有点自我封闭嘛，自我怀疑，那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就是应该算就很低潮的一个状态，然后就除了身体上很不好，很多那种各种小病之外，然后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突然间有一个礼拜一直狂发烧。然后是查不出病因的那种，超恐怖。但是原本因为我那时候在发烧前一个礼拜，我是跑去就是类似就是弄牙齿，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可能
发
有
炎
发炎？对，
啊！
就是第一个反应是想到这个。但后来我们回去一直狂回诊牙医，然后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后来就是觉得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是不是就我这样，我就在怀疑说是不是那医生没有认真看？但是后来就是我想说不对，可是这样一直发烧也不太正确。然后我就跑去那个附近的那种 那叫什么？那叫什么耳鼻喉科吗？嗯啊、对，然后我就去看，然后他那时候就他就讲说，你这样子维持多久？你除了发烧之外还有什么症状？我说就没有啊，我就是发烧，然后一直吃退烧药也压不下来这样。然后他就说我帮你抽血，然后他就说如果是牙齿的问题，他就讲说我的白血球是会过高，因为是身体在发炎。嗯、但是他抽完之后，他就讲说你的白血球低到就是剩1600，
那很危险。
你懂吗？
啊、嗯，我知道。
他就说其实你好像基本上。你要进加护病房，因为你没有办法抵抗外界的任何抵抗力。他就很紧张，他就说：“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不是啊，我就想说是牙齿啊，我就想说只是我觉得有点烧到有点快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已经第三天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数据很不正常。”他说：“我帮你转诊大医院。”他就马上帮我，那个医生就很好，他就帮我转诊到大医院。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很厌食，就觉得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还一直查不出来。然后后来是到大医院之后，那个时候是疫情很严重，然后各种他们就说什么要帮我快筛，说他说我是 COVID， 他就说你一定就算你是确诊吧，然后就各种一直帮我快筛，然后就各种这样。然后就都不是，然后他们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后来医生就说他要帮我做那个检查。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是知道我一直在跑医院这件事，她就很担心，她就跑过来。然后那医生就讲了一个就是有点吓我的话，他就说：“妹妹，你知道这个严重性吗？”他说：“你的白血球，他又重新又抽了我一次血，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疯狂在抽血，然后一直在重新检验。”然后他就讲说，就是你的白血球这么低，他说最坏最坏的打算，你知道你这个严重性，你可能是血癌吗？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想说，天哪，我才25岁，然后我就会血癌吗？然后我当下就，其实那时候是有被震撼到，想说，是不是因为就开始自己反思，说我是不是因为我这段期间太常不开心，然后。有一种，因为我妈妈都会很常跟我说，你看你这样子这么不开心，你就会容易得癌症。就妈妈长辈很常会讲这么多对，然后我就重新思考说，是不是因为我真的自己太迷惘，然后真的是真的，我那时候是真的心情荡到不行，然后是到后来真的各种一直各种去就是想办法找病因，然后是到某一间小诊所牙医介绍的，因为他就真的是看不下去，想说我到底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是 A 流吧，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 A 流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人在 A 流，那时候2021吗、哦、那时候根本没有 A 流这种东西、哦、然后他那个牙医会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上礼拜刚好有那个护士就 A 流直接在那个我们医院昏倒，他就是这样讲，然后他才说你要不要去测，然后他就帮我抓去他，然后结果那间小医院他们合作的，所以他就讲说他那时候那个医生那个耳鼻喉科他就跟我讲说，可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算你是 A 流，我也没有 A 流的药可以给你。
客流感。
对对对对对，客流感。然后他说我现在也没有，因为根本没有人在得这个东西啊。哦、然后我就想说，那你就帮我测测看，因为其实我也很怕是血癌嘛。然后后来医生就帮我测完之后，他还很戏剧化，他就把那个。因为它会慢慢跑嘛，像那个 COVID 那样、okay. 然后他就帮我再盖起来，然后我就第一次这么希望我自己是 A 流，然后结果后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烧第7天了，我都没有好哦，但我就是每天就浑浑噩噩这样，然后也没有就除了退烧药之外也没办法，然后是他打开来之后他就说A 流然后就有一种放下，就是我直接在诊所欢呼，我就觉得
终于找到了，
就有一种老天好像要重新给我一次机会、嗯、然后要我重新振作面对我自己的人生，不要再一直这么这样这么低迷这样，对，所以他算是一个蛮荒谬，但是我觉得有稍微打醒我说，就是给我振作，不可以再继续这么不开心这样。
可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那就是发烧前的大病之前也是有不原因就是不开心的存在吗？因为听你妈说就是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条路上就是很多阻碍啊，就是那个时候不是除了疫情，因为我们的我现在的团队公司其实是比较否音乐制作层面，就是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很多音乐人，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像大唱片的公司有这些资源，就是可能他们会有很完善，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人帮你做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试着要去谈，就是跟他们合作这些东西，但其实就是中途都很不顺，然后所以其实我就是会反过来怀疑自己说。所以是我的音乐真的这么差吗？还是我人的问题还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一直在一个轮回，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止弹， 就是有聊一间，就是有陆陆续续有，所以后来就一直觉得说，就是有各种原因因素啦，所以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对，就是一次一次的打击啦。对，
这也是让你就是算是那时候就是比较封闭。
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对自己越来越没自信，就会觉得说，就是看身边一些同期的朋友发片的发片，然后可能觉得说，也有粉丝在等我。但是我也不可能把这些很自己很苦的那一面跟大家讲。
可是我觉得是互相欸，
因为我是一个很习惯，我如果有不顺利，我不太会去跟身边的人讲。其实我
会就是自己接受。
对，所以更不可能说是跟粉丝在就是公开地方发说哦，我今天很不好啊，什么时候发生不太会。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封闭，然后也自己一直撞墙的状态。
你通常是怎么消化这些情绪？
就是我会写歌，就是我可能就是你有听吗？
哦、
这一张就是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好好聊聊
哦，就是蛮多都是蛮厌世的吧，就是其实就是这四年来我的心路历程，然后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心境上的转折，然后到一个临界点，其实就是也不是第一次死了这首歌，我发现就是我低迷到一个点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写歌了。就是因为你刚刚问说我怎么情绪的抒发嘛，就是我会很习惯的写歌，然后我会觉得那是我的一个出口，就是我写完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我喜欢可能会觉得哦天哪好痛哦，但是就觉得那是很抒压的方式，就有点自虐
自破的，
对，就是有种就我弄完然后有种自己把它缝回去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到那个方法到某一个时刻我发现我没办法继续了，就是这首歌，也不是第一次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当下是那个状态，我没办法写歌，我是过完那个期间，我去回想那个时候的状态，然后写出这首歌，就是真的是跟我那个中间那个 bridge 那边写的一样，我就写说就是我每天起来我就是会觉得我怎么还活着，就是那个状态，然后就是觉得我连面对音乐我也没有爱，就是很恐怖，我那个时候是这样。
我去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然后他其实是很突然、嗯、就是可能某一天然后就突然就是一个、嗯、我感觉就是人生整个被就是完全是黑的那种。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没有来由的进入黑洞。
所以你也没有打什么挫折打击？
就是没有，好像没有特别就是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我记得好像三四天吧，然后呢就是让自己去把那些全部的事件，就是因为可能累积太久，
所以你是其实在当下不开心你是没有意识的。
对，
哦、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那时候，所以也是很像这个状态是不是？
对，我就后来发现好像是有时候就是累积太多的时候，然后你、嗯、就是当下你没有特别去处理，然后可能就先压在心里、嗯、然后到最后才会就是可能真的一次爆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还有很多累积的因素存在这样。
哦，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前几天也是就是刚好在听这张作品、嗯、然后也
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吗？
没有， 我想就是我开始认真就是把我这几年的心路历程写下来、
哦哦、这么好、嗯、
然后就写成歌词这样、
嗯、那很棒耶，所以是听了我的歌然后有灵感这样
对， 对， 对，然后开始就把以前的所有经验就是比较特殊的经验就把它写下来这样、
哦、所以我的歌可以让人家思考是正确的、嗯，
是，就是，而且因为你，我看了，就是我把那个什么《第六病房》的书，然后还有那个影集，我把它看完。
等一下，《第六病房》有影集吗？
不是，是去他的世界那个《The End of》，
是不是很好看？你有喜欢吗？还是
我看两，它是两季，
两季。
对，我看完。
哎、欸，你好用心哦，真的假的？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
真的会有人去这样，然后把书跟那都看完、
哦。我都看完，因为想了解
哦。
然后我后来我真的是要感谢，因为。我必须说，就是我第一其实看第一季的时候，我没有太特别的
感受
想法，
是不是、嗯、
我是到第二季的最后两集、嗯，然后我开始突然爆哭，
认真，
就是他好像有一幕是他就是
他接受他是不是？
不是他开枪的那一
那个好像是第一
幻想啊，没有在最后啦，就是
哦，你说他要把那个
对，那开枪的那、嗯、就是幻想的那个画面的时候，
你爆哭，
然后他们不是抱就是压住他吗？然后他那个就是。女主角安慰、嗯、就是那个有点关怀安慰的眼神、嗯、
你就爆哭了，
那一幕我就有点 瞬间能懂了。
啊哈、uh-huh.
对。
因为我很少影集会重看两次，但我是过了两年后，我又突然想到，觉得好想又再看一次，然后再看一下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这个世界就算怎么样虐你好几千遍，但你还是爱这个世界的感觉。嗯、我觉得那部就是一个这样的，
男女主角都是。
对啊，就是他们都是带着伤，然后在这个路上成长，然后遇到彼此，然后接住彼此。我觉得是一个很暖的一个影集、
啊，而且算是从青他们青涩，就是可能还。比较算是青涩的接受他们彼此，到他们真的变第二季变成熟，然后开始去应对这些、嗯、包容彼此，这样、嗯、觉得
很赞、嗯，
很赞，然后也很推给大家。
嗯，
对，好、啊，我们聊回来、
啊、
第六病房、啊，因为其实你也有说，就是从你自己看自己的不顺眼，到嘲讽连自己都不爱自己，
嗯，
你是如何与自己相处啊，与自己和解的？
我自己觉得其实你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就是因为其实你可能对未来会可能有很多迷惘、
嗯、
那或者是你对自己有期待，但是你落空。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就像也不是第一次死了这样的心情，它很像是其实 你每一个阶段你会有不同的迷惘、嗯、就是可能如果你是发片前好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嗯，我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可以继续做吗？那是你对你自己的迷惘。但是当你真的好，你发出来了，那接下来你会迷惘的别的事情会是好，那真的有人听我的音乐吗？市场会买单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就是都会有不同的迷惘是正常。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可以释怀的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生就是漫无目的的等待。其实我很常会觉得你真的不会知道那个终点在哪，但是既然你就算很迷惘，但是你不可以忘记你心中的信念。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你为什么要做音乐，对，你回到那个根本的问题。那其实你当你很迷惘的时候，你又去想你当年你告诉你自己的那些声音，其实我觉得就是会可以继续走下去吧。对，
现在的你是爱自己、嗯、接受自己。
嗯，我不敢讲我是那种超爱自己的人，因为我自己是那种，就我觉得我的个性嘛，就是我会很习惯的先就是去批判我自己，就会觉得
有点像歌曲里面写
的，对，就是我会觉得
自我厌恶的，
对，就是我有时候自己可能会对自己有期望，但是你做的不够好，或者是你就是会很，我很习惯会用放大镜去看我自己，会觉得怎么连这个都唱不好，这东西怎么不够好，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还可不可以做到什么别人做不到的东西，就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来，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就是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就是不要逼自己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对吧？
你是不是就是会在情绪里面无限回转，
会自己吧，因为我不太会跟别人讲、
哦、
所以自己就会自己在那里各种小剧场，然后觉得好像这样子可以吗，然后对，就是一个蛮麻烦的个性。
因为我刚才没有，我刚才脑中在看着他，然后我在想说你的 MBTI
啊、哦、
我可以猜，
你猜猜看。
你有测过？
我有测过。
好，我猜 INFJ，
差一个
INTJ。
对、
哦、
F 是什么？
F 是
情感，是
我记得好像他是思考跟就是比较情感面向。因为 F 跟 T 它好像有一个经典的就是测验吧、
嗯、
我可以来问问看。
好，
就假如说有一天可能妈妈买了、啊、就是可能好另外一半跟你说、
啊、
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买了面包、啊、然后 F 的人通常就会说啊，你为什么心情不好，然后 T 的人就会说
你买什么面包，
是
不是？所以我真的是天，我还问你买什么面包欸。哦，
要问面包好不好吃？
对对对对，我就说，所以你买什么
面包？
所以这很准欸。我没有看过这个测验，所以你是会问他为什么心情不好？
对，我会第一个想到，哎、欸，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哦，
然后 T 人可能就会说，哎、欸
欸，你晚餐吃什么？这样。
对,
對啊。
我说，哎、欸，你怎么没有找我？怎么没有买什么面包？怎么没有找我？这样之类的。
对耶。
所以真的有准。
有欸，我觉得这蛮准。
蛮准的。那个，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第六病房的歌曲、
嗯，
因为总共有十首歌。
对。
对。然后他其实有叙述了大概七种，就是算是病症吗？然后跟、
嗯嗯、
对，然后其实也有包含了很多，就是包括自恋型人格啊，或者是等等。那我们就不先从 第一手陪我玩，开始讲。
他其实就是以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视角去写一首歌，但是他算是我唯一一首是站在别人的立场去写，因为我其实我本人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我是有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是有点像是揣摩他会讲的一些话，然后跟他的状态，然后写出这首歌。对，当初其实也不是刻意要去写一个自恋型人格障碍啦，其实当初就只是说纯粹是否说这个音乐的 beat 的氛围，我觉得很适合写一个那种有一种玩咖感的音乐。
所以是编曲先，就
是编，那是 beat 先过来。哦、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写一些不是我擅长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个跳脱舒适圈的一首歌。对，
然后就叫陪我玩，
对，
然后就算是站在世界中心的我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站在那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视角去写。对对对
对，然后第二首就是
The End of the, 你很喜欢的那个影子。
对
对，因为其实我这首歌当初是因为就是讲看影子嘛，然后因为它里面那个女生是叫什么
Alisa
嘛，对，然后她就是一个很暴怒然后很厌世的一个女生，然后跟这个
James
对，你真的刚看James 他是一个就是社会边缘人，然后他发现他好像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情感，需要靠一些外界刺激来证明他自己有情感，就我
手放进油锅、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对大家来讲，他们就是好像在社会上他们就是一个很边缘的存在。对，然后所以我这首歌其实就是从其实我这首歌不是完全都是否这两个人，就是也很多是像我自己看到的状态，跟他第一段其实我是在写自己的状态，然后第二段他比较像是自己跟人别人建立关系，就讲爱嘛，然后第三段才是讲到说自己看说这个社会觉得很病态啊或是什么样一些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办法去处理，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然后是只是我借由这个 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的影集，然后去带出这些我自身看到的。
那时候我在看影集的时候啊，
一直有我的有声音是不是？
对啊，我就想，因为我是先听了
先听我的
先听了歌，然后才去看。然后那时候我后来就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像其实 James 他是就是算是可能比较没有情感的人，
对，
然后他可能要证明就是手放进油锅才知道，
他会
活着，他痛这样，对。但后来其实发现，因为可能是目睹就是他母亲
过世，所以他那个创伤了，
所以变成创伤。
对，
然后 Alisa 是就是因为他其实爱，就是他很爱他的
妈
妈、
爸爸妈妈，
对，就是只是他爸妈抛弃，
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把他丢掉这样。对，
所以他可以为了生日卡片就是追，
对啊，
追到那么远，
然
后所以当他知道不是真相不是这样的时候，
他就破碎了。对对
对，
对，
可以。就能从他们两个就是算是你看彼此算是残破，就是
残破不堪，然后接住彼此
的这个过程。第三首歌是影子，
對，
然后后来其实影子跟得过且过好像都是有找知根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哦，你有去看那个 credit 是不是？
啊，对 对, 對，因为其实我跟知根原本就
你本来就认识
合作过了，对对对，
所以你也喜欢他的作品？
很喜欢，一直都很喜欢，就是他从他，因为他一开始是就是刘廷佐这个专辑出来
啊，
然后后来 Hugh 也一起。
哦，那你真的很喜欢他哎、欸，所以你有在追他的音乐？
对，就蛮喜欢他的。哦，
我也是，所以我才邀请到他。这两首是找他，然后，当初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跟我的制作人讨论说，就是想要就是跟没有合作过的音乐人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擦出什么火花。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就是因为我就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跟知根合作，就是我就是算他的小粉丝，对。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他的编曲就很有力道，然后我很喜欢他编的吉他，然后我说我就是想要找就电吉他，就是台湾摇滚，我就是会想到草东知根嘛，对。然后我说那就找知根这样。然后后来我制作人就说好，他去问看，就没想到就是知根也很 nice， 就帮我们编两首这样，对。然后我就那时候编曲。一个新改版过来，我就有一种觉得哇，就是我音乐升级了的感觉，
就直接打中你，
就直接啊，果然没找错，这样。对，
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两首歌的故事？一个是算是孤独嘛，
孤独症候群，
然后跟厌世这样。
对， 就是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应该说影子他状态其实他是在形容一个你在成长的过程总是会经历到那个很孤单的时期，那不管是可能就是你意识到说你自己可能是因为你做了什么选择而感到后悔，但是你只能自己承担的那种孤独感。对，影子是在讲这样的故事。然后得过且过其实就是我在这一段路上走过来，然后我觉得其实好像你有时候就是你一直很常很负面，那其实对你的人生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要得过且过，就是有点像你有时候生命你不得不得过且过才能让你继续过生活，你懂吗？就是你还是很纠结的话，其实你就一直跨不过去，你就还是会在里面一直撞墙。
那不是有一句歌词这样说吗？得过且过才好过。
没是吗？是有这句歌词、
哦？有啊，那个什么可惜没如果吗？
哦，是吗？
嗯，如果没记错的话、哦，
就是你要让自己适时的得过且过，才是你可以这样放过自己的一种方法。
我可以特别问一下吗？因为你其实有讲到就是孤单嘛，然后在我记得是网吗？
对，
那首歌也有讲到，就是孤单的。可是我觉得是完全就是。往是讲说向往孤单的自由，
对，
但是这一个好像有点像是反过来，
不同的阶段写出来的歌吧、嗯、可能那个时候往是我在学生时期写的歌，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会有那种所谓同侪，大家会有那种小圈圈那种，但是我从以前就很不喜欢这种，就是我会觉得我宁愿我自己一个人，我也不想要就是为了要好像我是融入群体，然后要刻意的跟你们要去有什么话题或者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写下这首歌。那我觉得影子比较像是出社会之后的一个心境转化，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在要自己跨过坎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很孤单的，就是你真的遇到一些很烂很糟糕的事情，你终究还是要自己去面对。
我能问吗、嗯、就是也会想要找到有人陪伴这样？
其实我还好耶、欸、我不会想要去找到，你说我很孤单的时候想要找到人家陪伴，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看法，我先说、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嗯、我觉得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在一起能够更好，而不是说就是我是独立的，我你也是独立的，
对，
那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有一加一大于二那当然好，
对，
但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大于二那当然就是自己就好、嗯、对，我自己是
对、啊、这样的想法。
对，
得过且过之后是你就开枪吧，
对，
他就是在讲说
就是很忧郁的那个时期，对，就是觉得大环境就很像一把枪压着你，是，
而且就是你直接用了蛋壳的声音、
你有听到那个
那蛮明显的、
哦、我想说有些人听过一遍不一定会记得啊、对不对、
是啦，
那你可能听不止一遍，对，
就是我觉得还蛮，
那是一个画龙点睛，对不对，
对，就听到
哎、就是醒过来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就是你自己蛮低潮的那段时间，
对，就是他是差不多就是在死了之前一段的过程，嗯，
哦，所以是
是在也不是第一次死了的那个的情绪前的状态比较像是这首歌，对，我那时候就好像之前就有粉丝问我说哪一句让我最有感，我就是整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闪过这一句，就是明天会在哪，嗯，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我就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管是不是年轻人，我觉得可能活在这个世代的人会有这种迷惘，就是可能大环境太混乱了，你会觉得，对啊，所以我明天会在哪那种感觉。
我就是因为这首歌谁写的，刚就是
啊，你反而是被这首歌哦，蛮好的，
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我以前就是一直没办法释怀的一件事情
哦，
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就很深刻的把。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中就突然闪
这么厉害，
好像要开始就是要面对那一段过去，
那蛮好的耶，
对，因为那距离那件事情大概
有点久，是不是
12年？
哦，那很久了，
2012到现在，对，到
现在
很久，我一直没办法释怀这样。
那你写下来有好一点
哦？可是很就是那个过程
很痛
苦，很痛是不是，超痛苦，
那写完就有一种可以呼吸，
就是啊，放过自己，接受自己，
哦，那蛮好的，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课题，那他跨得过，那他就是
对。然后可能也许死亡就是我人生要面对的课题，这样，嗯，或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课题存在。
对，没错。
接下来第六首是你，我最讨厌你。
对，
哦，其实该也有就是算是讲到
自我厌恶
你之前的状态，自我厌恶，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那么有自信的人，可能在某些时刻，可能是听到一些外界的声音，或是可能一些身边亲近的人跟你说啊，你不要，你就你自己知道自己几两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那个怀疑的声音会跑出来。但我觉得大家可能其实自己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也会很想脱离，所以它是一个很自己在跟自己对话跟挣扎的过程。这首歌是这样。
可是我想问一个，因为其实音乐人其实应该说这个娱乐产业其实每天几乎都在，就是会有很多人去。就是不管留言也好，就是可能私讯也好，就会有这样的留言或私讯。那你是怎么样面对这些？你是会很在意吗？因为你之前其实也说有，其实有比较自我怀疑或自我厌恶的时期。那这样的话，你后来是怎么就是度过？
其实我觉得别人声音倒是其次，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有没有够认同我自己。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超级有自信的人的话，其实别人讲什么他其实也不 care 啊，对吧？他就觉得我还是超帅，不是很多有些人就是这样嘛，就是自恋型人格人，你就算说你丑毙了，他就没有，就是超帅，对。所以我觉得那比较像是自己有没有给自己认可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自己觉得比较会影响我的声音，可能不是那种就是可能有那种路人啊，可能来酸你两句，那我还好啦。我自己比较 care 的可能是
亲近的人，
对，就是我在意的声音，可能是不管是我的家人啊，还是我的朋友，或者是可能团队，或者是大家可能就这些人是我很在意的人，所以他们讲的东西我可能就会比较走心。对，
那你怎么当有这些声音的时候，你是怎么样面对的？
我怎么面对哦？就是我会想办法。就是让自己更好，然后去证明让他们看到。
所以当下你也其实也不会反驳。
我其实不会反驳，我就会觉得他真的有那么烂吗？我会先问他，但大家就可能有些人讲话比较直接的时候，其实就当然可能会小受伤，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对，就是我不够好，那我就会自己关起门来，然后开始土法炼钢这样。我可能就是这种个性。
成为更好自己之后，然后再告诉你，看我做到了吧？
就是可能在他面前晃一晃，就这样，不错吧？这样，其实我也不错的。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也不是第一次死了嘛？
因为它的开头其实是黑的嘛，就是它是完全是黑的。然后到最后，其实这个我们的设计是跟我想要传达的歌曲的概念其实很类似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生中你可能遇到的挫折，有时候让你真的觉得喘不过气，很像。天哪，好像快要死掉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就是你可以把人生想成是很像是在打游戏，就是你游戏，你在游戏中，你就是死掉，你还是会复活。对，那我只是把它用夸饰的方式讲。那你看，也不是第一次死，那你一次摔倒，第二次摔倒，第三次摔倒，那其实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总会找到方法嘛，不然你就会真的死了，对吧？但是他那个死其实只是在一种意象。然后跟他一开始是很绝望，是黑暗的，然后到 ending 他的最后是我的背影，然后他是面向光。
对，
其实就是你死了这么多次，其实就有点像是你一次的结束，其实他也是重生的开始。对，
然后也是我觉得也是到后面也是给观众力量的感觉。
对，是啦，是，
就是一定有黑暗才会有光亮。
对，就是你有走过黑暗，你才会向往。对，
然后接下来是为什么要勇敢？
对，就是你这一连串这么爆炸性跟很自我怀疑的过程，到其实就是可能在你很不好的时候，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在第一时间就去面对它。对，就是刚刚讲的。
你自己是吗？就是，
我自己是啊。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是在梦中做梦完写出来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其实很有故事性。我那一次的梦里，我梦到小时候的自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小时候自己可能遇到什么挫折，然后就是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我自己在大哭，小时候的自己在哭，然后我就走过去跟小时候自己对话，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反正就是好像我就是跟他嘘寒问暖一下这样子。然后他之后就是问我说，长大后还是会这么痛苦吗？他这样问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我也没有安慰他的意思，我就跟小时候自己想，我想说反正我现在是也这么厌世，我就跟他说长大后只会更难，我说所以你要勇敢，我就这样跟小时候的自己讲。结果我小时候的自己就直接就是大哭，然后他就抱着我说我为什么要勇敢，然后我就醒来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句话就有一种戳到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确实，好像我们小时候很常遇到，很自己可能觉得很大的事情，但是对大人来讲根本就不
小
算什么。
事，
他就会说，就是你可能哭，他就说不要哭，你要勇敢，就是很常会这样讲。所以可能小时候的我的潜意识就会告诉我说，就会问我说我为什么要勇敢？但是你长大之后，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勇敢，但是你不想勇敢，它是一个这样的
也
心
没
境。
关系。
对对对，就是其实有时候你遇到很不好的事情，你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在第一时间就要接受它。
你小时候的时候会希望赶快变成
哎、欸，
大人
会
吗？
哎、欸，会哎、欸，我会，我会
但
想要自己赶快长大，就是会可以不用，就是被妈妈就
管
是控制
啊，
说要学什么才艺，要弹钢琴这样，就很不喜欢，就是觉得感觉长大就会比较自由，就有什么事情。
那真正长大之后，你
就
会
是
想要回到
也
小
不
时
会、
候，
欸，小时候也没有比较开心，
不如现
就
在
是就
玩
是
音乐的自
至
己
少
吧。
自己现在是可以有选择权的嘛，就是相较于小时候，所以其实各有各的好啦。小时候不会有经济的烦恼，不
对，
会有那种什么哦要缴房租了什么那种感觉。对，但长大就是你可以自己选你要，但你也要为自己负责。
我不知道李燕是自己租房，
对，对。
然后什么，就是或是在工作上可能要面对生活，而且自己要生活啊什么等等的，就会觉得人生
就是
其
很
实
难啦，就是，
出社会之后其实没有比较
就
容
是
易
不要做音乐了，这样，
啊。
没有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很辛苦了，就是会觉得就是不稳定嘛，
你到现在还是会有，就是
会
想
啊，
要
但
放
就
弃的
是
时候是，
很迷惘啦，但不会，当然现在也不能放弃，毕竟才刚发片，对，就是刚发片要好好的，要有希望。
你自己有给自己什么样的，就是在音乐这条路上给定什么样的目标吗？或想要达成的东西吗？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被需要它的人听见，就是可能他是在那个状态里，然后他会，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状态的人，其实他们很常会觉得，就世界要崩塌了，会觉得更没有人懂我，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自己觉得，当你是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因为我相信蛮多人应该都可以从音乐中找到力量，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人。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希望我的音乐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听到之后，会觉得有一种，至少我可以用音乐这个媒介，是告诉他说你不孤单。对，我觉得能够让更多人接受到这个礼物，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是先自残，然后把
对，
它
自残，对，
变
就是
成
告诉
音
你
乐
没
之后，
事啦，我也是这
对，
样子。
然后再告诉大家说没事，我能够理解你，
对啊。
跟你们一起这样。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只要
我
你，
只要你这一首其实就是在讲，每个人都有会被渴望接住的那个面向嘛。对，然后其实就是在前面经历了这么
很
多
多。
痛苦之后，其实你的人生还是会有希望的。就是，但是这个希望，不管是你自己去接住、接纳你自己，还是是你找到一个出口、一个懂你的人都好。
我
对，
那时
但。
候理解到是爱耶，就
是爱啊，这
是
首
爱
歌
啊，
是爱
对
啊，
啊。
就是我只要你在，那好像世界就没有这么糟糕。
你说那个爱可能是指说不只是对
对
自
对对，
己，你也有可能是就是可能
你
别
的给
互
予
相，
啊，对对对对对，
因为都是互相，就是爱情上面都是互相的嘛，
其
也
实
可能是
比较，
亲情啊，有可能是友
对
情啊，
对
这都是算在爱里面的啊，
对，
对。
没错，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好像这一条路上很像是，不管是我的姐姐啊，我的妈妈，可能他们。就是我很想放弃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说：“欸，就是你这样很浪费。”就是会有一种他们很相信我，比我自己更相信我自己的那个爱。对，我就会觉得，好像你们就是我，好像也不知道，就是走到这里，有很多时候其实会继续有力量走下去，也是可能是粉丝的爱啊，或是他们会说，而且我觉得我的粉丝都超级暖，他们因为我中间不是。中间有分享，也不是第一次写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是我自己弹电吉他的一个版本，没有编曲，然后就有粉丝，就是他们就传超多话跟我讲，他就说，你很不好，那你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写歌，然后他们就说你再久我都等你，就是我看到这种话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被抱拥抱，我被接住了，我明明就是我上来其实也没有要讨拍，我就只是有一种。我交代说，我为什么不见？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这一段时间我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疗
了
伤的
解，
过程，但是反而我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你们，然后我被你们拥抱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跟歌迷就是
就是、
歌迷就是一直 互相啊，就是 他们也给你，然后你也给他们，就是温柔与爱这样。
对，没错。
然后这首歌的 MV 要不要讲讲特别讲一下？
嗯 ，MV
其实就是你跟毛怪
毛毛人，
对，
毛毛人，就是其实我觉得导演蛮厉害的是，这首歌其实你光听音乐，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暖很暖的一首歌，但是其实导演我觉得他蛮厉害的点是
占有欲，
对他故意就是他自己解读，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嘛，就是大家这样讨论的结果，他就说他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叫第六病房，我们也扣回病的这个东西。那其实我觉得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人比较不会去拿捏那个所谓占有欲的线，那可能就会其实导演那时候就有解释说，我不是图那个 MV 里面我是拿那个绳子在拉着他，其实就是很像是一个羁绊的概念，
有点像木偶，
就是对，他就说有时候可能会很像是。你过度依赖他，但你们太近的时候，可能又会是造成彼此的伤害。对，导演是用影像去传达一个，就是互相依赖，但又有点病态的一个爱情观。对，这是导演传达，我觉得蛮特别的。
对，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有、
嗯、有吓到，就觉得怎么跟音乐差这么多这样。
就想说，哎、欸，就是跟我原本理解的，
对，
就是音乐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还是要扣回第六病房，所以其实还是有扣的。
嗯。那因为前几天刚好李嫣你有在那个 Instagram 然后发现实动态，然后问大家歌迷有什么问题这样，那刚好从中有挑了一些问题、
okay.
我想说来问一下李嫣。
好，
好，第一题，请问会有实体专辑吗？
欸，实体专辑目前是没有，因为我们是独立发行嘛，就是预算有限，那当然就是要看后续，如果比较有稍微有一点赚钱才有机会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去做这个实体去给大家做收藏。
李嫣是本名还是艺名？然后 Bibo 是自己取的吗？
哎、欸，这一题呢就是秘密，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我告诉你的话，我以后如果哪一天我要去看医生，就是我健保卡、啊哦、或者是我哪天要办证件、嗯、然后我那天长得超丑超邋遢，然后我可能一拿出来，如果李嫣是我的本名，你就一秒认出我。那如果今天李嫣是我的艺名，你可能就问我说：“请问是李嫣吗？”对吧？所以
他就可以拒绝他。
对，所以这个我不告诉你。对，然后 Fibo 的话呢，就是是我，其实就是我国中同学帮我取的名字，哦、就是那时候是就是绰号啦。因为但是由来超级无聊，你要听吗？
你可以说。
对，就是。他本人那时候好像叫 BB 吧 ，BB， 然后他就说，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会很多女生就是很喜欢玩在一起、嗯，然后那时候他们 BB 最好的朋友叫波比，
波比、啊，
对，然后他跟他们两个就是很每天都黏在一起，然后但因为那一次好像是因为老师把我的位置排在他们附近，就后来他们就发现，哎、欸，我可以加入他们一份子，就他们就说，那你就叫 Bibo， 对，所以 Bibo 是这样，
蛮可爱的，
这是一个非常烂的故事。
OK
OK， 嗯。
第三个偶像是谁？创作灵感或其他兴趣？
草东没有派对
哦。
对，有感受得到吗？
很喜欢。
对，草东是我算是我影响我音乐上创作很深的，的一个契机吗？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创作很在意歌词，然后我觉得草东的歌词就是一针见血，然后会让我觉得天哪、啊，我被他读懂。所以我的偶像是草东，然后他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另外一个是创作灵感或其他兴趣。
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我本身的感受，或者是身边朋友可能会跟我说故事，可能我说，哎、欸，天哪，我也好有感哦、喔，我就会说，那我把它写成歌，就像这样。嗯、对，
我觉得应该是吧，这张专辑。
对啊，这样就是蛮多是自己跟
朋友、
身边朋友，然后跟就是或者是看剧了，就是也会看，
或
是看
书，
对对对对，这也是灵感。然后兴趣的话，我觉得除了做音乐以外，就是我有时候发泄舒压的方式，我也会打手游。
哦，
对，
哦，你是会喜欢玩游戏的人。
我算是会，有时间我就会想办法玩，然后我都会想要玩，我就要玩到那个最高等，这样，就是我会花时间在上面，通常啦。但我不是玩传说对决，很多人不是都玩传说、嗯，但我是玩那个。跑跑卡丁车，现在常在玩。
我之前有玩。
你在玩？真的是？你是玩手游还是电脑？
都有啊，我是从电脑上后来出手游。
对，我也是。
对啊，
但你都玩竞速，对不对？你看起来就是很会玩竞速。
还有道具啊，道具也不错、啊。
我超会玩道具赛。
哎呦，
我超晚，但是我进出超烂，就是我可能你可能已经到场，我还有一圈没跑，就是对我会撞墙，对，但是就是道具就是看反应快，对不对？就是
可以陷害别人，
就是陷害别人。所以我很喜欢就是玩
恶魔的存在，
对对，然后不然就是玩枪战，我也会、oh. 就是很反差的两个。那玩枪战就是很舒压，我自己觉得就是吃鸡，那个生存战。我不喜欢，就是
好像有听过，
你有玩过吗？
没有，
就是那个总共可能一场是99个人，然后全世界都可以进来，然后可能刚好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大家就是你会可以自己选你要跳在哪里，然后你跳下去之后，你在最后大家会缩圈嘛？那如果你遇到人，你就要直接开战，然后你到最后第一名就是吃鸡这样。哦，莫名其妙变一个电玩节目。
在这一张专辑中写最久的是哪一首歌？
这张专辑中写最久哦，好像啊，我只要你。这首歌写超，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看我十首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啊、你懂吗？就它其实是比较跳出来的一首歌。然后当初其实我跟我制作人在讨论的时候，就说这首歌想要写一个被接住的状态。然后我们那时候歌词，光歌词吧，我就改了至少10版哦。
好多、
哦、很多，因为我就一直就是不够好、哦、然后他们又觉得说不够到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是各种考量，然后就各种一直改，就是这一首我记得我大概改了3个多月吧、嗯哦、就是他，我觉得其实比较写爱的东西，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其实就比较感性，对我来讲很赤裸，所以就是可能我比较
行动派，
就是比较理性的人，或者是比较是社会写实派，写这种东西其实会有点小别扭，所以我中间其实也各种，我制作人就说你写这样太不直接啦，我 get 不到或者什么，所以我后来才是对这首就是最久的。
我很好奇、你平常会不会是在感情中是不是会说什么我爱你啊这种之类的？
平常在感，你说如果我谈恋爱的时候吗？ 就是看对方会不会想要我是这样，那如果他希望我是这样，那我就会是那样。
所以其实你被，
我可以客制化。
但这样你被就是大家影响的还蛮多的、
欸、
就是身边的人会影响你蛮多的。
可以啊，对，你有研究人类图吗？
有啊，
我人类图就是都是空白的，所以我其实我
你是反应者。
我不是我是那个投射者，但是我从中间好像除了我只有那个下面那块是有颜色，但是我之前就有听过别人跟我分析，他说其实这种人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影响，因为我都是空白，我没有定义啊，所以其实你刚问我光爱的那个中心我就没有定义啦，所以他想要我说那我就说啊，我是最底，然后好像还左边还右边其中一个有，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会很工作狂的那一种、我那个是全通的，所以我后来那时候我去我朋友帮我看，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很早，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他就帮我看，他就说天哪、所以跟你工作会压力很大，就是你会是那种什么都准时，然后就你的该你了这种，对。但是其实投射者感觉这样会蛮辛苦的，就是我没什么体力这样，我还要那样子，对。
但你对自己要求很高吧？
会啊，就是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通的通道是批判通道，就是我会一直批判我自己，
难怪，
对啊，所以我才会写出这种对，很辛苦的。
所以哦，总共所以你有两条，
对，我就两条、就一个是完美主义，然后一个是批判
的，對，因为会追求完美，但是你又会自我批判，
所以很辛苦吧？
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不容易，
对，不容易。
那个除了第六病房，平时还会看哪一类的书籍？
平时还会看哪一类的书籍哦？我自己，因为比较忙的话，其实近期就不会一直定期去更新嘛。但我就是以我以前，像我就会看一些比较，你知道东野圭吾吗？
哦，我知道。
对，就是、也是社会写实派，就是他会写一些那种，当然不一定是真实故事，但是就会有一种那种比较侦探感，然后比较理性的东西。我比较不会去看那种什么爱情、或者是一些比较心理学的。对，就是可能探讨说，就是你可能什么童年，你因为什么在哪一个阶段没有被满足，所以你导致你到这个，到你长大之后，你可能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比较有兴趣会去看，因为我会觉得其实这些书是可以让我更了解我自己。所以第六病房，
你透过这张专辑有更了解你自己？
有啊，有啊，绝对有。
跟之前的状态来比的话。
有，然后也我觉得它其实也算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对，就是认识自己，然后再自我疗愈， 对，就是也透过就是可能常常看这些其他的书籍，然后给比较更知道说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对对对，不然会觉得说啊，我这样是不是跟好像不太对，但是发现看这些书籍就会觉得有种找到出口，说哎，其实这个东西是正常的，就是我不需要担心这样。
而且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对，
只是每一个人不同，就是每一个人课题不同，
没错。
好，专辑文案为什么都写处方签？
哦，因为我们就是要扣回说，就是很像是病房，然后是看医生的概念嘛，所以会有一种很像是告诉你他的解药跟病症，然后让你更有一种在好像我在看病的感觉。
对，嗯，所以不管是这张就是这封面照，或者是你说 NPD 就是药包的形状，
啊，
都是有扣回这个的主题的。
没错。
那刚才你要说什么？
没有，我们要讲什么，就是这样子。
好，那第四题，第四题哦，不用哪题啊？因为喜欢摇滚，所以做了一张摇滚专辑。那你的摇滚启蒙是谁？
我的摇滚启蒙哦，嗯，他讲的是指我第一个听的吗？还是是？
或者是说影响你可能最大的？
那可能就是草东吧，我自己。但是我觉得要讲听的摇滚，其实也很多是国外的，啊，
嗯，
就是但是它的面向可能像，你会听 Beatles 吗？
听啊，
对，就是它是一个代表性，然后可能，就是你会去读它的故事，然后跟，怎么讲，你不见得说是你会平常会去听它的音乐，但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然后你也欣赏它
的音乐，
对，所以。嗯，所以
而且他影响人很多啊。
对啊，而且我还有去看他的人物传记。
哦，真的哦。
对，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我就会去买他，我就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啊，
对，那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有名的那本书啊，《给和平一个机会》，你有听过这本？
没听过。
他跟他的那个小野洋子，
啊，
就是他的另一半，啊，然后他们在生前最后一次访谈被大家记录下来，就一本这么厚，然后我就把它看了，因为我很喜欢约翰兰，然后我就把它读完。
我回去看，回去拜读一下。
就是如果你喜欢 Beatles， 我觉得你可以去。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前卫，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60年代嘛，其实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思想是比较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这么成功的一个男性，但是他没有被社会框架住，他就说他觉得当他组成家庭后，他很享受当家庭主妇的概念 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嗯，他其实。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不是偶然，就是他这个人就是太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也没有觉得说我这样会被你们笑还是什么，他就会说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并不是组成这个 Beatles 或是我多风光，而是我觉得我跟我的小孩相处就是让看着他长大是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对，我就觉得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李嫣，然后如果喜欢李嫣的话可以到他的社群去关注他，然后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那这一集呢我们也会抽出一个李嫣的亲笔签名版，会抽给歌迷们，那详细资讯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那最后就谢谢李嫣，然后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